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利文同杨洁篪突然通话，北京为何紧张不安？同阵地共存亡，亚速建铁厂乌克兰军队高级指挥官不见踪影。拜登到访前夕，南韩决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战乱关闭三个月，美国重开驻基辅大使馆。俄罗斯外交部下令驱逐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共85名外交官。欧美全罕见猴痘病例，专家急忙追踪传染途径。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5月18号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通话，因事先没有预报，因此外界都关注这次突然通话的原因。据西方媒体报道，在通话中，杨洁篪毫无新意地指责美国，如果执意打台湾牌，必将令局势引向危险境地。中方这些威胁毫不令人感到诧异。令人意外的是，谈话中涉及的美中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白宫的声明没有提及这些具体问题的细节。但彭博社报道透露，杨洁篪指责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而这些言行居然是说美国对预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党代会采取的干扰动作。彭博社还注意到，杨洁篪星期一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北京将对华盛顿在中共20大前为压制和控制中共作出的任何言行予以坚决回应。彭博社认为，这应该指的是最近习近平善让和习近平势力下降导致20大连任出现变数的传闻，从中国传到海外，外界还对这些传闻半信半疑，莫衷一是的时候，杨洁篪的警告是否是将有关习近平的传闻追踪怪罪到美国头上呢？美国方面是否对中共20大采取干扰动作，试图影响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目前未能得到证实。但法广报道称，北京可能真是有点紧张。对于习近平的传闻，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就已经指出，当中共在造成灾难时，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令人寄希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挽救党的形象。另有观察人士认为，不管中共体制内推出哪个来替代，都无法摆脱中共体制和中共本质的束缚，最终一是选择和中共命运捆绑一起，好像目前的习近平，一是被打压和边缘化，好似当年的赵紫阳和胡耀邦。如果美国方面真是有这个意愿，有评论指出，这亦是对中共的误判。被围困了82日的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随着17号265名乌克兰士兵离开之后，这个礼拜已经总共有959名乌克兰军队走出这个地方。乌克兰政府表示，咁系人道主义撤离，但俄罗斯方面坚持认为佢哋系放下武器投降。但紧接住一个不寻常嘅情况却被透露出嚟，投降嘅乌军中冇最高级别嘅指挥官，佢哋都销声匿迹。俄方顿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 Denis Pushilin 18号喺记者会上指出，呢啲战场上嘅高级别指挥官尚未出嚟投降，咁引起多方关注。路透社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指挥官会选择投降，定是同俄军进行最后一场搏斗。还有消息指出，他们可能选择同阵地共存亡，亦可能在投降前就已经被乌克兰的水鬼部队事先接走。早在2014年，乌克兰就组建了水下特种部队，由英国特种舟艇部队军官指导，在敖德萨、黑海和河流的训练基地培训。虽然亚速钢铁厂有水下特种部队的说法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有情报显示，这批部队和美国、加拿大军官共同组织了马里乌波尔的防御，亦负责确定俄军的进攻方向。俄方媒体亦曾经报道，俄军在夺得马里乌波尔港之后，发现有大批潜水设备和用具， 好可能就是准备被被逼入亚速钢铁厂的海军特种部队使用。有分析指出，乌克兰海军的战斗蛙人可能透过两个地下出口逃离，可以从厂内装载区沿着航道通往开阔的水域，但要通过水下通道撤离需要大量的装备。在被完全封锁之前，乌军有一架可能搭载水下撤离设备的直升机进入钢铁厂，但并不足够救出所有的人。而这些未投降军官的真正身份亦受到多方猜测。有军事人士分析，乌克兰军方曾经表达对亚速钢铁厂要死守，不排除有北约高层藏身该处，身份绝对不能曝光，才导致双方的僵持局势。5月18号，南韩政府漠视中共的反对，正式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具牵制中共性质的印太经济框架。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南韩已经确定作为始创成员国加入。总统尹锡悦将出席这个月24号在日本举行的线上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启动会议。南韩政府宣布这项决定的时间正值拜登访问南韩的前夕，拜登将于5月20号到24号访问南韩和日本，这是他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较早时候表示，拜登将在这次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启动 IPEF。 IPEF 是拜登去年10月首次提出，目的是在全球供应链、基础设施、数码经济、新再生能源等领域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同亚太地区各国合作以建立抗衡中共的经济联盟。 IPEF 同以往侧重于关税减让的双边同多边自贸协定不同，他追求的是基于相同价值观的合作。南韩东亚日报近日透露，除了美国同南韩之外，日本、澳洲、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亦已经实际上确定加入 IPEF。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关闭三个月重开之后，5月18号美国国旗再次在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前飘扬。同时，美国参议院一致确认由现任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 Bridget Brink 出任驻乌克兰大使。外媒报道，美国参议院认为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攻击的时候，在乌克兰派驻高级外交官员有他的急切性，有助于推动和平、安全和自由。上个礼拜，包括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克维恩 Christina Kavian 在内的美国驻乌克兰的最高级外交官在该大使馆被关闭之后重返基辅进行首次访问，已经预示着美国大使馆将重开。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们正式恢复了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运作，美国自豪地和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并继续支持他们保卫自己国家免受侵略。据报道，新任大使布林克精通俄语，曾经在美国外交团队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曾经在塞尔维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的大使馆任职。英国方面亦已经宣布计划重新开放在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当美国领馆重返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方面亦采取外交行动，因受到西方多国制裁和外交抵制，作为反制，俄罗斯在当地时间18号宣布驱逐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共85名外交官。路透社报道，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自从俄乌开战之后已经驱逐了超过300名俄国人，多数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俄国外交部如今宣布要求34名法国外交人员、西班牙27名和意大利24名外交人员离境。俄国在上个月已经驱逐了45名波兰和40名德国外交官，并宣称将继续对芬兰、罗马尼亚、丹麦、瑞典、挪威和日本等国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总理德拉根 Mario Draghi 批评莫斯科此举是敌意行为，外交渠道不应受到干扰。 法国表示对俄国的决定感到遗憾，强调法国在四月的驱逐令是针对数名以外交身份在法国领土活动的俄国特务，俄国政府的应对并无正当性。西班牙则指责俄国的驱逐令并非基于互惠原则。目前在欧洲，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出现罕见的猴痘 Monkeypox 病例，三个国家一共有36人染疫。除了欧洲之外，美国亦传出猴痘病例。美国麻省公共卫生部在18号证实，一名近期自加拿大旅游返回美国的男子确诊感染病毒。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机构的实验室确认为猴痘病毒感染。英国在7号首先通报首宗猴痘病例，陆续已经有9人确诊。葡萄牙18号证实出现5宗感染病例，正在调查15宗疑似病例。西班牙卫生部门则表示，正在检测23宗潜在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流行病学专家霍普金斯 Susan Hopkins 指出，这次猴痘疫情很罕见，专家仍在调查患者是在哪里和因什么途径被感染。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8号晚间发布声明，当局正关注欧洲的猴痘病情，密切监控当前情势。魁北克卫生局表示，正在追踪10多宗疑似病例。猴痘病例大部分出现在西非和中非，同人类的天花类似，都是由罕见病毒造成的感染，但病毒相对温和，症状包括发烧、头痛以及皮疹，一开始会出现在面部，之后会蔓延到身体其他地方。首宗病例出现在1970年代的刚果共和国。西非的猴痘感染病例在过去10年有增加趋势。麻省的病例应该是美国今年发现的首宗猴痘病例。德州和马里兰州2021年曾经分别通报猴痘病例。确诊个案都是自阿尔及利亚旅游返国。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同时表示，正在追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国过去两个礼拜通报的多宗猴痘病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